多久，他母亲啊，也就是摩耶夫人，他就又上忉利天去了。所以有佛，后来佛成道的时候，到忉利天为他母亲说法，因为他母亲还没有正等觉啊，但是他是给他到娑婆世界来的领航人呢、啊，所以他又回来反报反哺的意思。那现在养的这个人是他的姨妈，是不是？你看，所有的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人世间里头有继父、有继母、有养父、有养母，啊，有把我们带大的亲戚，啊，有兄嫂，啊，也有这个堂兄弟，这样子互相带大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天主光女呢，她就是啊，这个能够去供养造生伽蓝啊，那么办各种杂物啊，到这个佛寺里头办各种杂物，替他做很多的服务，供养无量劫无量菩萨，那么从来没有懈怠过。这就是天主光女她成菩萨的一个行门。那么他跟他讲，他说我只知道这个无爱恋的清净解脱门啊，我除此之外我实在不知道的。而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我只是能够感觉到诸如菩萨摩诃萨出生死啊，出生死业，我能够出于生死，人天长业嘛，我离开生死啊，我能够真正的这个光明朗彻啊，永离痴暗，未尝昏昧，我只得到这个而已。我现在介绍你，你还是到人间去，再到人间去，你还可以再找到，也会叫做童子师骗友。你去找骗友那个人，他会教你。骗是普遍的骗，友是朋友的友。童子师有一个童子的老师，他的名字叫骗友，叫童子师。童子师骗友。那这个童子师到底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呢？经文里头没有给我们交代清楚，但是是一个童子师就是了。他呢，于是呢，从33天从天而降，来到了伽罗罗城，啊，又来到了伽罗罗城了。那么，可是他来到看到了这个骗友，啊，这个人这位菩萨的时候，他告诉他我其实没有什么好教你的。我认为你应该去请教啊，善知众议童子。你看这一会参这一位菩萨，只有来参见他，但是他的法号什么东西都没有告诉他，只是我把你转介给另外一个人，你去拜访他就而已。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你也许你什么都没有，你既不会讲经，你也没有钱可以布施，你也什么都没有做，你只是带来一个朋友。你说我告诉你，你到华藏讲堂赶快去听华严经吧，就这样一件事情就已经修到第43菩萨童子骗友来了。你千万不要小看基督徒，你看他这样子这么样认真的，你觉得他们有一点怎么样，但是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子过呢？当然你们一定很慈悲，说我如果请太多人来，这个地方已经坐不下了怎么办，那也是你自己说的啦，这里地上还可以坐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童子师骗友呢，到处都是朋友。你看有了朋友就有很多资讯，有很多的资讯就马上就可以跟他讲，你我倒看了你，你应该去参拜那个善知众议童子。什么是善知众议呢？就是这个人他有很多的这个能力啊，他能够做很多的各种手艺，叫做善知众议童子。那么善知众议童子呢，他善财来参拜他的时候，他授给他的是 知众义解脱门，你只要知道各种不同的众义啊，你就可以解脱。也就是说，要成佛之道，有的人是各种不同的手艺都可以的。我在六月份，应该是六月份吧，那么到阳明山中山楼，那么星云法师在那里接见啊，好多的他的弟子，因为他去开刀了嘛，好多人都关心他嘛，所以有1000多人去看他，他就在那里。当然那一天也办了一些活动。那么去那里活动呢，我们会发现很有趣，有一位在家女居士，她只发了一个愿，她要做3000盏3000朵莲花，用纸做的，做的很漂亮的莲花，要做3000朵，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3000朵啊。她把这3000朵当天已经做了几百朵或多少朵了，放在门口那里跟大家结缘，他以后继续做下去，要做这么多的这个莲花呢，来跟别人结缘，他也是知一义，从一义里头，所以很多人不懂，他觉得这个是对吗？这个是修行的吗？你不懂，可他懂，他受益无穷，所以你不要小看。我们有时候只是去帮帮忙，你们等一下听完了课以后把椅子搬到里头去放好，你别小看这些事情呢，这都是善知众义的。不过在这一段善知众义童子对善财童子所传授的知众义解脱门里头，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每天都唱华严字母，现在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你自己可以去买一个华严字母，42个字母，你看每一次啊，那个42个字母啊，你唱一个字，然后进入这个波罗蜜多，有那个地方，你得到了一份你自己的智慧。你唱一个多，那么你又在那个地方，你入于一个智慧，又得到了一种新的自己的启发。他每一个音，每一个韵，唱华严字母，你一定会这么讲：真的华严字母唱完了有用吗？你唱唱看嘛。我对于唱华严字母，我以前是师父讲华严的时候是讲，今天讲完，今天一定唱华严字母。是谁来教华严字母呢？建如法师来教华严字母。现在建如法师他已经是很老的老和尚了，你叫他教，但是他有录音带啊，他有录音带，你可以买了你自己听，你自己练习。这东西有时候要看你，有的人音乐比较好，很快就学会了啊。不过你要注意，他4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义，手艺那个义啊，一义啊。那么每一义呢，都代表着我们的生活；每一义都代表着我们的智慧；每一义都代表着我们的生命力。所以华严字母呢，你看那旧的华严经哈，旧本华严经，你把它拿来看。它一定是每一卷完了，每一卷完了，然后后面呢，它紧接着就是要你唱4个音的华严字母，一直唱下去。它每一次完了以后，再一直唱，一直轮，轮到最后你这部经完为止。所以每一卷都是应该如此的。我们这个华严字母呢，我们请各位买了自己再听。因为那个唱诵一唱下来又花很多时间，很长的时间自己学啊，将来是不是能够看哪一位可以来教大家，那好好的唱一段时间也比较容易把它学会。那是善知众义童子，他说我善知众义，不只对于 数理啊，天文，不止对于人间的种种的铸造宫殿啊、建筑啊这一类的东西、医病的东西，我通通都会，通通容纳在那42个字母里头的。我们再看看这个范之中一同子又给他介绍，你一定会想说，郑老师，你最近好像在开快车是不是？我告诉你，这里都没有开快车，这里都是一小段一小段，就是只有一个解脱门，然后很简要的告诉你，他我也是很简要的告诉你，为什么你实地都已经都走过了，到这边来都是一点急迫，一点急迫了，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善知中义童子呢又给他介绍，他说你呢应该去看贤圣优婆夷，你看又来一个优婆夷了，是不是？那么我们看他住在结摩提国的啊婆达那城，那他去的时候呢，那么贤圣优婆夷他授予无一处道场解脱门。什么叫无一处道场解脱门呢？他告诉你道场，比如说我们这个华藏讲堂是道场，那什么是无一处道场呢？你的心就是无一处道场，你的心当然也还有所依，你会依你的色受想行识，也就是说你能够不被啊这18界就色眼耳鼻舌身意啊色身香味触法啊，那么六根六尘六根合起来18界，你不会被这个东西把你给束缚了，把你给骗走了，那么这个你就不会依赖着这些东西。正因为你是无不依的，所以能出生一切智慧，所以他称为能出生一切智眼，能出生一切智耳，能出生一切智舌，能出生一切智身，能出生一切智意，眼耳鼻舌身意通通不会执着。不出生啊，一切智眼就是我不见得一定是看好看的我才认为它好，我也不会因为某些东西我看起来觉得顺眼，哪些东西看起来就是不顺眼。有的人是专看不顺眼的，媳妇儿才过门，是不是3天就看他好几个地方不顺眼？第一个是煮饭的时候有2-3粒米掉在地上没有捡起来，我不顺眼；洗衣服的时候多加了一把肥皂粉或肥皂丝，他认为他不节俭啊。煮饭的时候还有一点点锅巴，他就把它放在垃圾桶里头丢掉了，将来呢会绝子绝孙。这个东西呢，你想这么多的时候就有问题了，那很容易就彼此之间就有很多的挂碍在那里。你要没有挂碍，就要怎么样？叫出生一切智眼。出生的意思是你啊，能够从那个色受想行识里头，你无所依，你不会执着在那里，你能让你解脱出来。但是告诉他，这里面人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依赖的色受想行识的东西才行。我们简单的说了，如果有所依，就不能成就正等觉；如果真的有所依，那必是建立在无所依上。这是《金刚经》告诉我们的，如有所住，视为才是真正的无住，视为无住才是真正所住，所以叫做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就是无所依。到这里来所讲的法门都很高的原则，一点急迫一点急迫的。你看他又告诉他，他说你现在应该到沃田城去，到沃田城地方有一个坚固长者，这一位坚固长者呢他会教你。他来到了坚固长者这里呢，那坚固长者教他什么东西呢？他无念清净庄严解脱，是无念清净庄严。 什么叫无恋呢？无恋恋即正，有恋恋成邪啊。因为你有一个恋就会出问题。我们很想让小孩子好，我有这个恋，所以这小孩子才被我们教的出问题。我们一直认为说他一定要好好读书，可是这小孩子不见得一定要读书啊，他可以做别的。他国中毕业后可以稳定帮模，不是很好吗？他将来也是一个很好的事业啊。他国中毕业去学当木工，不是很好吗？我多么想去当木工，只是木工没当成而已啊。我是说我啊，哎，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他自己的如来的因缘，你不要有恋，应该无恋。所以无恋的时候呢，我就能接纳，能接纳我就能鼓励他，能鼓励他我们就能慢慢协助他发展他自己的前途。哪有一定非要让小孩子一定要去练什么东西的呢？你知道我们这社会里头有多少的孩子啊，他练完了大学以后，他就是不喜欢他练的那个东西，所以最后还是没有去做他自己所练的那一行。他说我去练那一行无非只是我最后大学毕业了，最后他去学了另外一行。有好多人如此哦，他所学的东西后来用不上的哦。我们了解到哦，兼顾长者他交给善财的只是一个无助恋，也就是无恋，没有执着在某一个念头上，就是无恋。有恋就是你执着在某一个念头，那你也许会回过头来这样子觉得很纳闷，那一个人没有念头没有观念那怎么活呢？你弄错了，他必须是如来的观念，而是不执着在观念里头。你就是执着在观念里头，就是华严经你把它背起来，你还是会犯了大毛病。你会听到了这个观无量寿经的时候，你说哎，这无量寿经怎么跟华严经不一样？你去读禅的时候就是这华严经跟禅差别又很大，你就起了差别心，你就起了分别心，你就起了冲突心跟障碍心，就通通来了。所以它指的是指无着恋的那种无恋，而不是我们有无的那个有无。那么他又给他介绍了啊，兼顾长者呢又介绍善财，你现在去就在这个卧田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妙月长者，你去跟他请教好了。他去跟他请教了，他授给他什么？自光明解脱门，光明智慧的解脱门。那么这个光明智慧是什么？他跟他解释，他说这个光明智慧就如同所有的一切菩萨都因他自己而得解脱，都因他自己的根性而得解脱，每一位菩萨都不可能用同一个根性解脱的。我想人该从哪一门解脱自己的根性因缘应该是很清楚的。妙月长者只讲这么一句话，也很短，你现在再去请教吧。四十八位那个菩萨，那么到了四十五坚固长者呢，那么就介绍妙月长者呢就介绍他的无胜君长者，他住在出生城那里。无胜君长者呢，他授予无尽相解脱门。刚刚是我们无恋根据自己的如来，现在呢是这一恋起自自己的如来的时候，却产生什么？产生无尽相。这你懂吗？你看哈，一个人能到最后能够了解自己，接纳自己，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去成长的时候是一，对不对？可是这个一呢，最后发展出来以后就是什么？他有信心了，是不是？他会交很多朋友了，是不是？他在很多方面慢慢伸展了， 就以我们人世间来讲也是一样的，所以他无尽相解脱门。这个时候他发现见无量佛得无量藏，他可以见到无量佛，不是用眼睛来见的啊，你可以知道的，在座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见无量佛。所以你会觉得反而你很尊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见无量佛得无量藏，每一个人他自己都是他自己的法藏。你知道我们那个这个无量寿佛经啊，也就是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一位法藏比丘就是后来的阿弥陀佛。你知道什么叫做法藏，你现在该懂了。得无量藏的意思，每一个人都得各有他的法藏，所以他发的是他48愿的法藏，那也是一样。那无胜君长者告诉他的是无尽相解脱，无尽相是每一个人都因不同的相而解脱，不同的因缘而成就。他又介绍他，他说你应该再去到法聚落啊，那个地方，到法聚落这里呢，那么你去看看，那里呢有一位叫最极净婆罗门。那婆罗门不是佛教的啊，他是一个婆罗门呢、啊、但他还是一样成菩萨法，你应该去看看他。他教他什么？他教他诚愿与解脱门。你只要很诚意，心里面出于至诚，这就是解脱。这件事情你看也是很简单，但是很不容易，你一定是前面已经都做得差不多了，你才能够如此。一个人啊能成啊是很不容易的，对自己诚实啊跟对别人诚实是一样的重要。你对自己诚实吗？你是不是常常会在朋友的面前啊又要让别人弄一些虚假的东西，可是对自己呢又欺骗自己，会不会呢？你真的做的是你自己很诚实想做的吗？你所讲的话是你诚实所讲的话吗？你的待人接物的态度是你很诚实的，你本来诚很真诚的，你的原来意思吗？我们常常都不是。这里的了解是很深沉的。我们本来是在生气，可是我生气的时候，我原因是因为我实在是很不喜欢跟你做朋友，因为我一看到你就讨厌，再看就伤心。可是我们不愿意真心的跟他讲说不晓得怎么样，我就没有检讨自己，为什么我老是跟他建立不了很好的缘。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总要找出一些理由来疏远他。我们找的理由是什么？他来找你说我们一起去看一场电影如何，我们一起哈、啊，我们明天一起把我们的公共楼梯把它清一清好不好，或者说我们是不是一起哈、啊，我们一起去听一场华严经好不好。你一定会跟他讲这不是你真实的话，是不是？你一定会跟他讲很多很光明堂皇的理由，当然那看你怎么样去编嘛，看你怎么瞎编就怎么瞎编嘛，那就是不成。我们不成，不成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我没有回到，我为什么跟他有些地方处不来，我处不来的原因是不是可以经过我们的改变，既然是邻居嘛，有没有可能改变？如果真的不能改变，那我们也很清楚，我们也不必撒谎，是不是？也不必那么多的做很多的撒谎，又要既然不没有办法相处得很好，又要装着对他很好的样子，那也是很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佛教讲凭直心，并不是告诉他说我就是不喜欢你，也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凭直心，你也不必刻意再去讨好啊，大家凭直有什么事情很凭直的来往就可以了。所以他 所教给他的，就只有这个啊。那么叫做成愿，成愿语啊，我往成的愿语来解脱门。最极尽婆罗门又告诉他了，他说你呢，到这个妙义华，妙义华城，妙义华门城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德生童子，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你去吧。他会告诉你，我只会一种叫做成愿语解脱门而已，你再去跟他学好了，要去跟他学了。他来到这里只教他什么东西呢？德生童子叫他受幻住解脱门，他告诉他的是普贤行的重要。这个在这里我们要把它解释一下的，德生童子呢跟有德童女是同在一起的。德生童子当最极尽婆罗门啊，那么介绍善财来看德生童子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呢是先看到的是德生童子，可是呢他又介绍他，其实你应该去拜访的是有德童女。所以他们两，他呢就一次呢就见童男跟童女一起见的。在这个地方呢，他见一切世界皆幻住，这些童男童女啊就教他，这一切世界都是幻住，因缘所生故，都是因缘所生的。你活着的作为一个人，或者是你所拥有的这些财富，或者是你所拥有的居所，这些东西它都是因缘所生的，是暂时的而已。包括你的身体也是暂时的，有一天它会老的，是生住异灭的。所以他告诉他，你要懂得这一切世界皆幻住，如幻住而已，所以它并不是那么样子的永恒的，不要把东西执着的这么紧。一切众生皆幻住啊，是业烦恼所起故，是因为有业有烦恼所起的。一切世间皆幻住，所有的世间皆幻住，无明有爱等辗转缘生故，是因为无明有爱辗转而生的。一切法皆幻住，所有的法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法，你能听得到的这些语音，有正老师所讲的也皆是幻住。为什么？是那是因为由我们由我见，透过我见而存在的，本来是不这样存在的。他跟他讲，那么当时呢，童男童女呢，那么都说自己啊是如此的解脱，以不思议啊诸善根啊，他是一不可思议的善根啊。这两个童男童女给他说完了以后，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善根的力量，令善财童子柔软光泽，即刻呢使他感觉到柔软光泽。这件事情什么叫柔软光泽呢？你有时候有些东西啊令你看不开的时候，整个人都僵硬了，对不对啊？心肝头通通都僵硬了，对不对？不止如此，连血压高了，这个脖子都僵硬了，会不会？但是他告诉你，世间的很多事情如幻如化，等到你要死的时候，你开始身体僵硬了，对不对？但是你要告，那你告诉这些东西如幻如化，现在我又回到了从这里死，从另外又回到了我一个更原来的那个自己，现在又得什么？又得柔软光泽。你知道我们的烦恼是因为我们自己打死结才僵化的，我们如果能够看清，其实人世间来此一游，既然来此一游，那就好好的旅游吧。你不可能看到长江三峡很美，通通把它装在口袋装回来，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说这些金子很美，你看过的你要把它放回来，你认为这片海洋看起来这么壮阔这么美，你想把它带回家去，那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如此的时候就好多了。 五十位菩萨参到这里，现在再下去要参哪一位菩萨呢？弥勒菩萨。现在这一位换啊，交给善财童子换住解脱门的这个童男童女呢，却介绍他你要去见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他住在海岸国大庄严的毗卢遮那庄严阁里头，你要去看他，那么我们下一次再去看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就很长了，为什么？他像是一部经，他是单独的一部经。我们过去以为比如说像在佛经里头单独列出来的，我们把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我们单独把它列出来，过去我们单独把一品拿出来称为观音经。其实呢，在妙法莲华经里头有好几节都可以单独列出来，而成为很好的一部单独就可以成立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下一个星期我们要去这个参拜的弥勒菩萨这一段，它很长而且非常的好，很优美啊。那么这个再下去这个普贤行愿那一段，我们通常也是经常单独把它印出来的。你知道这一段一段的参拜，有的一段很长哦，有的一段只有很短，所以像今天我们就一口气，我们已经把等觉的这一段呢通通都参拜完了。那经典本身就是很快，节奏都很快，它连那个中间哈的风景哈名胜都不讲，就直接参拜谁他告诉你什么，那已经说你已经不必再去这个这样慢慢这样子去讲这么复杂了。可是到了要进入慢慢的进入这个妙觉的这一段来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弥勒菩萨出现，文殊菩萨出现，普贤菩萨出现，这三尊菩萨我们可以说一个代表着当来受身的菩萨，一尊菩萨代表智慧，一尊菩萨代表了所有法界的实践。所以这三尊菩萨是我们在五十三参的时候最后的三参里头是很重要的三参。可是呢，在参见普贤菩萨的时候，最后你一定要入不思议解脱，所以普贤菩萨参见普贤菩萨的那个重点是最后另外另成一卷啊，在谈普贤菩萨的他的功德以及十大愿望，他是单独又列出来的。所以整个的第九会都是一个参访的过程啊，已经到了你学的差不多开始实习参访的时候了，现在带你参访已经到了尾声啊。那么大家好好的这个在修行上自己要有更多的警觉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